主的心意是要我们都做他的门徒。让我们一起来，在主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做主门徒。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王飞，欢迎您收听空中门训的节目。今天继续讲解启示录。上次我们讲解启示录二章一到七节，今天从二章八节讲到七章。启示录二章八到十一节是记述给士美拿的信。士美拿是罗马忠诚的盟友，所以他实行敬拜罗马皇帝，很多犹太人移居士美拿经商，城中的犹太人常把基督徒出卖，使他们受到罗马人的逼迫。虽然他们自称为神的会堂，但实际上他们是撒旦的会堂，因为他们用撒旦用来逼迫教会的工具。士美拿的教会可能是保罗在以弗所居住的山林之间建立的。在使徒行传十九章十节说，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基督介绍自己是首先的末后的，那是指与全能的神合一的那一位。他说他死过又活的，那是指即使他为人的身体死过三天，但他是复活的，他是永活的主，战胜了死亡，也要为所有信徒战胜死亡。他了解教会所遭遇的患难和贫穷，从属地的观点来看，作为基督徒是一种真正的牺牲，因为基督徒常失去工作，又受到非基督徒的逼迫，他们忍受饥饿、监禁，以及被野兽攻击致死，或在木柱上被火烧死。基督劝他们不要自怜，因为他知道一切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他劝他们不要惧怕仇敌，因为他们的患难只是短暂的。他劝他们要忠心，即使要他们付上生命的代价。基督又应许得胜者可得生命的冠冕，就是指在新天新地拥有永恒的生命。他又应许他们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也就是他们不会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被丢到地狱里。启示录二章十二到十七节，第三封信是写给别加摩教会。别加摩是罗马省的首都，耶稣称这个城为有撒旦座位之处，因为它是君王敬拜的中心，城中有庙专为敬拜该撒，所有百姓都要向该撒的像烧香，承认该撒是主。除了拜君王之外，还有其他异教的庙宇专为敬拜商业工会的假神。以弗所、别加摩和推雅推拉城有一派异端叫做尼格拉党的，专门引诱基督徒与罪恶的世界妥协，参与邪恶的宴会和淫乱之事。他们的教训与民数记二十五章一二节和三十一章十六节假先知巴兰的教训相似。其中一位女先知耶喜别在下一封信提到，基督介绍自己为一把两刃的利剑，代表他审判的话语，尤其是他要与假教师及像尼格拉以党之类的异端对抗。他赞赏这个教会没有弃绝主的道，但他指责这个教会容忍追随异端的人。基督劝这些会友悔改，并且警告说凡坚持属世举动的必遭毁灭， 他应许得胜的诱惑，不与异教结起妥协的，就要领受隐藏的玛拿。基督是生命的粮，他要在灵里喂养他们，赐他们恩典和福气。他又应许他们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最好的解释是，基督领受基督之名，非信徒则领受受的印记。基督要得一新名，就是与基督有新的完全的关系。启示录二章十八到二十九节，第四封是写给推雅推拉的信。推雅推拉是交通中心，许多人穿梭此城，所以又是贸易的中心。城中有许多商业工会，如羊毛工人、纺织工人等、皮革工人。这些商业工会敬拜他们的假神，每个行业有自己的一个保护神。如果一个人想出人头地，他必须属某一个工会，这个意思是说他要拜那工会的保护神，他还要参加工会的节期，吃拜祭的食物，宴会过后还有不道德的欢乐。凡拒绝参加这些活动的，就成为嘲笑和逼迫的对象。如果他离开工会，他就失去工作和社会上的地位。但如果基督徒留在工会，他就否认主。在推雅推拉就有假教师和称为尼格拉党的异端，他们的一位女先知叫耶洗别，她的名又等同引诱人拜偶像，行不道德的事。他显然教导基督徒如何避免刚才说的逼迫。他说，为了征服撒旦，你必须认识撒旦。他教导说，一个人必先经历罪恶，然后才能征服罪恶。所以他鼓励基督徒参加公会的节期，犯淫乱的罪，以便仍然做基督徒，甚至做一个更好的基督徒。这个意思是晓得撒旦深奥之理。基督介绍自己为神的儿子，他的眼目洞察一切，脚准备践踏恶人。他赞赏这教会的爱心、信心、忍耐和行比起初更多的善事，但他责备这教会容忍女先知耶洗别和他的跟随者尼格拉一党的人。教会对那些与邪恶世俗妥协的人应采取纪律的行动，把他们赶出去。他警告说，他已经给这个教会足够时间来悔改。他的眼目看清他真正的动机，就是他愿为基督受逼迫。他又说，他洞察人肺腑心肠，要照人的行为报应。基督又劝忠心的信徒持守所有的，凡行基督旨意的必要得胜。他又应许把制服列国的权柄赐给得胜者，那是指他们要借祷告和传道与基督在这世上一起掌权。他们也在末日审判上掌权，基督又应许赐他们诚心，正如基督是那真正的诚心。同样，基督徒也与基督一起掌权，分享他的辉煌荣耀。启示录三章一到六节，第五封信是写给沙迪教会的。沙迪是吕底亚古国的首都，它是个难以攻陷的城，建在人几乎无法接近的山上。城中百姓骄傲、自大、自信、自恃，但他曾两次的遭攻占，又经历过一次的地震，结果他逐渐没落。基督指责这个教会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个教会徒有基督教的形式、礼仪、宗教习俗、传统和侍奉，但实际的本质却丧失了。他们缺乏信、望、爱、诚实和能力。基督不是看一间教会的外面形式和活动，而是信徒是否真的重生和有没有爱存的果实。所以基督介绍自己是手里神的七星 和欺凌，教会必悔改归向基督，然后才蒙基督复兴，赐予圣灵的能力和传道的教会领袖。他劝这教会从自满中警醒，若不警醒，他必临到他们那里如同贼一样。他赞赏当中几位没有污秽生命的，并应许得胜的，他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他们死了也不会被忘记，因为基督要在父神面前认他们的名。启示录三章七到十三节，这是第六封信，是写给腓拉铁非教会的。腓拉铁非位于河谷一条重要的道路上，它的建立是为在吕底亚和佛吕加传播希腊语和文化。基督介绍自己为圣洁和真诚，他指出不信主的犹太人自称是神的百姓是虚假的，不讨主喜悦的，只有基督手里拿大卫钥匙，那是代表神国里最高的权力和权柄。按启示录五章五节，只有基督有权柄来揭开书卷和七印，就是说只有他晓得神在地上的永恒计划，他向一切受造物启示神的荣耀，他统管列国的历史，他赐人永生，又引导神的国进入他最终的完全里，就是进入新天新地。只有耶稣基督有权开及关门，就是指开启传福音之门和开启人的心门接受神的恩典。基督赞赏这教会遵守他忍耐的道，因为那里的信徒经常耐心地等候主再来，而不顾受人蔑视和压制。他劝这个教会持守所有的，基督徒有责任持守对基督的顺服，只有透过神的保护以及自己的接力，才能使信徒获得得胜的花冠。他警惕他们，他必快来。在某方面说，当一个人死了，主耶稣就为他而来。不论一个人年岁多大，生命通常是短暂的，死亡又是忽然临到。基督应许得胜的，他要使很多指控及嘲讽信徒的犹太人悔改，承认神的救赎计划。他又应许基督徒免受他再来时试炼时候。他不是说基督徒不必经过大灾难，而是说他要保护他们经过大灾难。从撒旦观点来看，患难、逼迫和苦难能引诱人否认基督，但从神的观点来看，那是试炼或考验，使人心隐藏的实况揭露出来，并能洁净信徒。基督应许要叫他们在神殿中做柱子，就是他们永远活在永生神面前，瞻仰他的荣美，得胜者又得着确据是属于神，属于新耶路撒冷和基督。他们要分享这三者一切的福气和特权。启示录三章十四到二十二节，第七封信是写给老底家教会。老底家位于温泉旁，泉中流出不冷不热的水，那里有着著名的医学院，替有眼疾的人士生产软膏。城市当中，市民穿着黑羊所产的软织毛衣。这个城以富足闻名，它位于三条大道的十字路口，因此是个重要的经济中心，又是银行家、金融和百万富翁的家园。市民因为财富多而骄傲，更有蔑视自大的态度，连基督徒也为自己属灵的富足而夸口，自视甚高，心中没有罪疚感，倾向于妥协。基督介绍自己为洞察人心的那一位，指责他们不冷不热、不认真。 爱妥协和冷漠，他又指责他们过于自主自满，他对他们完全厌恶，他警告他们要抗拒他们，他还没有那样做，乃在等候，所以他劝他们要发热心悔改，回到他那里得着真正完全的救恩。救恩如同金子，它使基督徒富足，救恩又如白衣遮盖罪恶，使信徒成义，救恩如同眼药除去属灵的盲目，救恩必须买来，基督徒以正当的方法来拥有它，不是靠自己的方法，而是借着基督，就是凭信心接受基督进入自己心里和生命里。在救恩的事上，基督采取主动，他正站在门外叩门，当人把心门打开接受基督，基督就做他的主，基督的工作成为重生，个别的人责任是回转。基督应许得胜者永远与他相交，与他一同掌权。启示录第四和第五章教导我们，神借基督在教会掌权，神坐在宝座上，他把有七印的书卷交给基督去揭开，神借基督掌管一切人和事物。第四章描绘神在天上的宝座，教导我们神掌权必须得着一切的荣耀。第五章描绘有七印的书卷，那包含着神有关世界历史的命令，只有基督配揭开七印，就是把神有关世界历史的发展启示出来并且执行。神把一切的事人和政权交在基督手里，基督要引导这一切直到神的目的达到。基督借着死在十字架上为神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赎了人来，基督要执行神的计划直到他完全成就，并有难以计数的人从各民中来站在神的宝座前。启示录第六章教导我们，在七印的逼迫和试炼中，基督是完全掌权的。第六章描绘六印揭开的情形，当第七印揭开的时候，神永恒的计划在世上实现了。七印代表神有关救恩和审判的主要命令，他们包括基督的得胜与福音、世界的逼迫、人们所受的试炼，以及对不肯后悔的人的审判。头四印是神在基督首次降临到再来之间用以带福气给人的方法，骑白马的代表基督征服者，他借着道、福音、圣灵、基督徒的见证和祷告、天上的天使、审判的号和愤怒的碗出去征战。骑红马的代表世界对基督徒的宗教迫害，每当福音征服人心时，基督徒就遭杀害。骑黑马的代表基督徒因世界的压制和不公平的面对经济上的难处，骑灰色马的代表战争、饥荒、瘟疫和野兽带来的死亡。第二和第三印象征基督徒直接受到来自世界的逼迫，第四印象征全宇宙性的痛苦，基督徒也一同受苦，因为他们也在世界。第二、三和四印明显的是基督手中的工具，为使他的教会成圣以及扩张他的国，因为那些骑马的人有刀剑赐给他们，即有权柄完成工作。第五个印描述被骑红马的所杀的殉道者之灵，当基督徒殉道者的数目满了，末日审判就要来到。第六印引入末日的审判，那日是可怕的、可畏的情景及星辰的状况，描述出双重的象征，一是宇宙的崩裂 而是人类完全的惧怕。神要审判抗拒福音及逼迫他百姓的人，不但在末日的审判日来审判，也借七只审判的号来审判。但在这些审判发生之前，神要以印记来保护所有的真基督徒。启示录七章一到八节教导我们，地上基督教会要得到保护，成为教会的斗士，四位好天使执掌地上的四方的风，叫风不吹，直到从以色列各支派来的144,000人额上受了印。这图画意思是教会的斗士在基督首次降临以及再来之间，人在地上时受到保护。在令人痛苦之风造成伤害之前，神印了他所有144,000仆人，这印的行动代表拥有权和保护，并有神的名写在他们的额上。144,000的数字是象征性，代表在主再来之前，新旧约时代神一切的百姓，就是整个教会的斗士。三是三位一体神的数字，四是地上四方的风的数字，3×4代表神在全地救恩的工作，12代表旧约的12支派，12又代表新约的12使徒。12×12代表新约旧约一切神拯救的百姓，10是完全的数字，10×10×10是绝对完全的数字。所以144,000代表从创造到地上再造绝对完全被拯救的百姓数字，他们全是信基督的人，都有神的名在额上。启示录7章9到17节教导说，天上基督教会的荣耀成为教会的得胜，审判的号吹响以前，约翰看见信徒的最终目标的意象，他看见教会的得胜，所有新旧约的神的百姓已在新天新地，没有人能数过来的人站在神的宝座前，就是与神相交，侍奉神，分享神的荣耀。他们穿的白衣象征公义、圣洁和庆祝，棕榈树枝象征救恩，他们敬拜神，诚心献身于神。他们从大患难中出来，不再是教会的斗士，而成为教会的得胜者。他们现在在天上侍奉神，晚上在神的殿中，就是在神面前。神用帐幕覆庇他们，意思是说神待他们如子女，他们得救了，不再受痛苦，因为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那代表永生的完满，神要擦去他们的眼泪，意思是说他们永远享受完全的喜乐和福气。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次再见。